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Hello， 亲爱的伙伴们，我们又见面了。没错，我是李娜，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有困难的家庭和青少年工作。最近又被电台邀请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呢非常高兴，愿意借着这次服务为大家提供一些支援。今天的社会家庭状况不太乐观，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经历着极大的考验。我们的个案中有许多濒临分裂的关系。家庭这个主题被教会牵挂，世界主教会议也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增加更多健康的链接互动。我们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希望我们的服务可以巩固家庭基础和彼此的关系，同时希望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促进婚姻盛世恩宠的发展。诚心期待这次学习带去青少年和家庭的一些成长进步。因为你我都在家中出生，成长成熟，从完全依赖父母到慢慢的独立。而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我们经历的环境、受的教育，以及我们自己的天性、脾气、个性发展，个人的学业、事业等等，都会随着我们生命的转折而变化。这些变化发展正是家庭的变化发展的基础，而也是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需要互相了解的部分。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我们每个人有许多共性，所谓人之常情，困难的那个部分便是每个人的独特性。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被充分的理解、欣赏、接纳，独特就会带来关系的张力。这需要我们经过更深的、更多的彼此了解，也要学会适合的沟通，家庭这本经才能念好。而真正让家庭成为心灵的港湾，就是要下功夫去念家庭成员的经、自己的经和社会成员的经。如此，我们健康的家庭便成为健康社会的细胞，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伙伴们便会因着我们念好了家庭这本经而更多的造福社会，使天国临现于人间的愿望就会实现。愿天主受光荣。家和万事兴，读好心经，其乐融融。如果家里有一本经，读好了，每个人都会很幸福。您愿意学习读读这本书吗？其实，读好这经的渴望早已深藏在你我心中。你总是为了家中老小付出很多，不是吗？可总是得不偿失，不得其法。也许是没有机会好好读一读《心经》这本书。现在，让我们从过来人的经验和科学中学习，从爱的角度出发，学习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心理需求，调整爱的步伐。爱的适当便会减少伤害，提供支持。这样，家庭中每一成员都能从家里收获幸福。咱们的学习分为四个部分：个人成长与发展、社会化与人际沟通、家庭亲子教育、婚姻与家庭等等。
个人成长发展这个系列中包含了婴儿期、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的发展。社会化与人际沟通包含了社会化、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家庭亲子教育包含了亲子关系和亲子教育。婚姻与家庭的部分探讨家庭结构的发展与关系的发展。希望通过学习，我们能够成为有学问的家人，懂生活的顾问，彼此幸福生活的助手。愿天主的爱连于你家。为什么我的孩子认生呢？为什么我的孩子吃手呢？我该不该让孩子参加早教班呢？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叛逆呢？这些都是婴儿期常见的发展问题。很多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孩子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从家和万事兴的第一课开始学习认识我们的婴儿们。我们的孩子们的发展是有个规律的，是有发展需求的。我们需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才能知道怎么样教养他们，陪伴他们，照顾他们。这是一份爱啊，这也需要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妈妈生了宝宝就会照顾。虽然最近有很多的育儿知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愿意去学习。那我们知道，在婴儿刚出生啊，一直到18个月左右呢，就是他的最初时间，需要发展的任务叫基本的信任。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如果能及时得到满足，他就信任这个世界，信任这些关系，并且发展出希望的感觉。如果孩子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发展出不信任。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因为总是没准儿啊，孩子饿了哭了半天没人理，他可能就变得不哭了，但是有可能他就变成什么敏感的、脆弱的、担忧的啊，这样的一些心理品质，这对孩子的这个安全感有威胁啊，所以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培养啊，关系的照顾是需要固定，照顾他的人要固定啊，可以是妈妈，可以是另外一个人，也或者是两个人，但是要对他的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让孩子得到这个安全的依恋关系。有不少的这个童年创伤啊，其实跟最初的几个月非常有关系。由此发展出健康的依恋啊和这个好的气质啊，孩子会容易被照顾啊，我们称为容易养的孩子啊，他的情绪是适中的，然后对新鲜事物反应良好，能很快的形成睡眠和喂养的规律，接受新的事物很容易，能对陌生人微笑，能迅速的适应新程序啊或者游戏规则。那么难养的孩子就表现出说强烈频繁的负面情绪，经常大哭或者大笑，对新鲜的事物啊反应比较差，睡眠和饮食没有规律，接受新事物比较慢，对陌生人非常警惕，对新的程序游戏规则就难以适应啊，这是难养型的。迟缓型的孩子呢，情绪适度，有正面也有负面，对新鲜事物反应较慢，对睡眠和饮食规律介于易养型和难养型之间，对新鲜的刺激反应是中等负性的。在无压力的情况下，通过反复的接触可以建立与新鲜事物的这个链接啊，但是是迟缓的。所以说对孩子的教养照顾啊非常有影响的是这个健康的安全的依恋关系啊，这个母亲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1岁的孩子来说啊，就是 一岁以内的孩子人工喂养和母乳喂养有什么区别吗？肯定是有的。无论是从营养学还是心理学上来说，母乳喂养都是最自然最理想的方式。母乳喂养呢，可以提供这个生长必需的营养，而且为孩子提供免疫力。这些研究呢，就是可以表明说，可以母乳促进婴儿的认知发展，也可以提高智力啊。母乳喂养在提供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有明显的优势啊。心理学家称这个哺乳为特殊的时刻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殊的时刻和这个过程之中呢，孩子和母亲有充分的目光接触，婴儿对母亲的抚摸和凝视能做一些回应。这种反应呢，这种互动呢，会促进儿童的这个良好的社会性发展啊，非常重要。当然有些母亲认为啊，就说母乳喂养会影响他们的身材呀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就不想这个母乳喂养，而想采用人工喂养。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严重的创伤啊，这需要母亲不仅仅把这个哺乳啊当作是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啊，应该珍惜这个时刻啊，积极的互动啊，和婴儿建立亲密的情感链接。那么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啊，孩子妊娠啊，这个妊娠这件事呢，我们它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呢？大约从6个月开始呢，婴儿就开始对陌生人有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反应啊，他们看到陌生人的时候可以是皱起眉头啊，要不扭过头去啊，或者用怀疑的眼光看人啊，很明显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并不想和陌生人在一起，这个称为陌生人焦虑。这种焦虑呢，就发生在他出生6个月以后啊。婴儿为什么妊娠了啊？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的大脑和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随着这个记忆系统的发展，他们就能够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区分，并更愿意积极的回应他们所熟悉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就照料者该意识到孩子的这种变化符合正常的心理发展规律。并透过抚摸孩子的身体这种形式呢，给予一些安慰，使其感到安全，而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沮丧甚至生气的模样啊。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感到自己信赖的人不理解不支持自己啊，会产生委屈困惑无助感。其次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照料者应该坚持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去接触不同的人。当孩子在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呢，他们就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会对自己产生伤害啊，孩子的害怕心理就会缓解很多。第三啊，照料者的行为也会影响孩子对陌生人的距离感。如果照料者对陌生人采取友好态度，孩子也会愿意对陌生人产生亲近感啊。所以你看，大人的行为就很影响啊对孩子的一些他的反应。吃手这个事儿呢大家都认为是坏习惯啊，但是不是的哈。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婴儿与幼儿啊，他们吃手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对待啊。根据这个弗洛伊德的观点啊，嘴部的活动能够给一岁的孩子带来很多快乐的感觉啊，口欲期。同时也是身体和认知发展所经历的必要阶段。他们吃手啊，2个月到3个月的小孩吃手是正常现象，是智力发展的一种信号啊。这个意味着就是婴儿即将进入手指分化协调的阶段啊，他开始协调啊，开始为以后抓握这些动作做基础。所以允许他们在6个月内吃手指头啊，有利于大脑的发育。不用怕啊。当孩子已经停止吸吮手指，但又重新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了啊，就是他的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了压力啊，比如说断奶、弟弟妹妹的出生等等啊。面对这些情况呢，孩子会通过这个重新吸手啊，这个来摆脱焦虑不安啊，是一种自我安抚。所以当孩子出现这种重新吃手这种行为的时候呢，照料者应该先反思孩子最近遇到什么困难吗？ 然后多花点时间陪伴他，比如说多抚摸、多拥抱，让他们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缓解焦虑。所以吃什么呢，是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阶段啊。但是随着增长啊，随着长大，他们会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外面啊，对吃什么呢失去兴趣。如果三四岁了还吃，就注意了啊。我接待过七八岁的还吃的啊，这样的孩子，这是另外的一些问题了啊，就需要心理干预。那么该不该早教呢啊，有很多家长说，哎呀，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呀。当然也有很多人产生怀疑啊。我们说这个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遗传、环境和敏感期啊，是影响婴儿早期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大脑的发展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啊。最初的几年的话，大脑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因为大脑的许多区域没有特定的任务进行区分啊。婴儿的感觉经历既影响个体神经元的大小，也影响这个神经元之间的链接。因此呢，就是在丰富的环境中被抚养的孩子啊，和那些就是在严重限制的环境中抚养起来的孩子，他的大脑结构和重量都不太一样。相当贫乏或受限制的环境会妨碍大脑的发展。此外啊，在生命早期啊，一些特别的时刻，个体的某些能力也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视觉的敏感期、语言的发展敏感期等等啊。所以看起来的话，就说为了促进孩子的认知发展啊，有些父母啊就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进行早教教育啊。但是呢，直到现在啊，这些产品呢啊，它的时效性怎么样，并没有得到很多科学研究的证实啊，因为孩子的学习方式和稍大一点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啊，这个从这个结构性的活动中受益。婴儿的学习方式是无计划的长期探索周围的世界啊，他们的学习仅仅是跟随自己探索周围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对于早教教育呢，就是发展心理学家有一些建议啊，就是一啊，提供探索世界的机会啊，给孩子、给婴儿提供这种机会。第二，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都要对婴儿快速反应啊，他有发言，他有什么，你就很快的回应他啊。第三，可以给婴儿读书。第四，没有必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与孩子在一起。第五，不要强迫婴儿，不要对他们期望过高。啊，这是关于对婴儿的一个早教的一个研究啊。那么进入叛逆期啊，孩子进入两岁以后呢，反抗精神就崭露头角了啊。那么两到五岁这个阶段呢，被称为人生的第一叛逆期啊。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心理呀、运动方面的能力啊，发展非常快啊，他们的行动自由度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自我意识也不断提高。因此，他们对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怎么做的渴望就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呢，会让大人、家长焦虑，感到不快啊，这咋回事啊？哈，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在故意找麻烦。但是呢，这些行为其实是孩子享受成就感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更成熟、更建立自信的重要过程。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咱们家长要做到的是尊重孩子的人格，尊重发展规律，不要挫伤和剥夺孩子的学习热情和信心。如果孩子喜欢做某件事的兴趣呢，唤起了，家长应该创造保护性的环境，并鼓励他们探索和实践。啊，你要是长期的压制或替代孩子的自主愿望，就可能造成自卑和依赖。所以不要随便打断、掐断啊，控制啊，有更多的允许、鼓励、保护。好，这就是我们啊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啊。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这个从出生啊到他们两三岁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应对，你学到了吗？